因为我们看的经文会比较长，所以我不是每段都把它放出来。那鼓励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面跟着来看。当然你可以用你的手机。今天我们的经文会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书里面的弥迦书，我们会看第一跟第二章，就是。两章的经文，第一跟第二章，弥迦书。我在中学的时候，看过这一本书。这一本书，英文叫《A Tale of Two Cities》，就是那个狄更斯他这个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个大文豪，他写的一本书，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如果没看过，大概也听过啊。他也写了很多很好的书的故事哈，他的小说。那在这一本书里面，他名字叫《两个城的故事》哈。那这两个城是哪两个城？伦敦还有啦。巴黎，两伦敦跟巴黎，那故事的发展是围绕了三个主角，这、就是一个女的跟两个男的，那当然就是三个人中间这有一个三角的关系在里面。哦，那事情的发生都围绕在这两个城市里面。那我不这细节的去讲了，有机会我鼓励弟兄姐妹也可以去看这一本书。很好的书。那在这个故事的发展当中，这三个男女都是两个男的都很喜欢这个女的，女的叫 Lucy，那男的这两个，一个叫 Donnie，一个叫 Sydney，或者他的姓就叫 Carton。那这三个人呢，中间的发展的关系呢，都是很奇怪的哈，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法国的大革命的前期，跟中间的时间，那因为这个革命，大革命的事情发生，影响他们几个人，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叫 Carton 这个人喜欢 Lucy。但最后，Lucy 说："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这是这个叫Donnie 的这一个人。那后来虽然是这样，他们婚礼以后，这个两个男的都互相成为朋友。这个另外一个男的，就是这个 Carton，他就对已经结婚的这对夫妇说："不管怎么样，我对 Lucy 你的爱也一样爱你所爱的人，我愿意。"做很多不同，不管做什么事情，我愿意做，我愿意牺牲，为了你的好处，也为了你喜欢的人的好处。那后面的发展，我等一下再讲。也因为这个时代，我们说这个大时代哈，在法国的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事情影响社会的变化，所以。在狄更斯一开始的时候，这一本书他就说到，这个是最美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糟糕的时代，因为这个革命影响这个社会的改变，但同时也因着这个外在的影响，也让人的人性、人的本性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都反映出来。有的以为你是他是不好的人，结果他做了好的事情。不好的人表面是好的，但他做的事情却是非常的坏。同样这一句话，"It's the best of time, it's the worst of time"，也是反映人的人性在当中表现出来。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这个大时代对这个在人在。这个革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同时呢，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想到，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哈，弥迦书所发生的事情的时代，大概是在主前的8个世纪左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已经分裂成为一个北国跟南国，但那段时候八世纪也是这个以色列人当历史当中一个大时代，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最糟糕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不管这军事方面、经济方面、各样外交方面，其实他们都非常强盛。虽然他们已经分裂了南国北国，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变得非常强盛，那财富呢都很快的这个累积在这个人民的生活当中。好，然后这个社会不断改变，因为很多的贸易、很多的经济的发展。可是在那个时候，在这个以色列的民众当中，在社会当中，可是充满了各样我们说自私自利，又不敬畏神，又不看顾别人的需要，违背神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是一个极毁败坏的时代。那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不少的先知，来把他自己的话要带给当时的百姓。在北国当中有两个先知，就是何西亚、阿摩斯；在南国的话，另外两个先知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一个叫以赛亚，另外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弥迦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弥迦这个先知。那先知的功用，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可以分成三个很重要的地方。先知的工作，他的功用就是传递神的话，让人来认识神是独一的神，让人可以回转归回这一位独一的神，他是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他们要把这个神的本性、神怎么样做事情告诉百姓，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是听命的得福，他们不听命的话，灾祸会临到他们身上，带来警告。然后第三个可能大家不注意的是，先知是把人的目光带到要来的弥赛亚身上。所以三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个让人来认识这一位圣洁的神，让人也知道神是怎么样做事情的，最后把人带到耶稣基督，让他们看到要来的弥赛亚。这三个他们最重要的地方。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说那个是那个国家在那个时候的发生的事情，与我没大很大的关系。我们尝试我们从个人的立场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带来给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其实也是生活在一个大时代里面。我们想一下，神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我们带到美国，生活在美国，你想一下，美国是否是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对吗？还是最大的一个？那美国的生活富裕不富裕？我们想一下，我们现在所享受的，给我们以前可能在我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我自己可以得到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跟弟兄姐妹说过，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一家五口，我父母跟我两个妹妹，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我想一下，可能给现在传道的那他的办公室跟旁边的会议室两个加起来大概是那么大吧，那厨房厕所都在当中了。就是那个，但我们现在我所面对的，我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以前曾经所想的。科技的发展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科技是爆炸性的发展。 所以我们需要的，我们享有的，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我们一般的生活也不需要去忧，但同时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在美国，我们也看到社会里面的风气，社会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败坏的事情，我们不能说我们没看到，有。人性也是让我们看到，大家所想到的是自我， okay， 我要满足我自己，大家想到的是那种我要得到我得到的。有没有关心别人，这个不太很多人要想到的，只是关心我自己。所以带来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现在所活的，能不能说是一个最好的时候，也可能是最糟糕的时候。那既然神差派先知在那个时候，在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带来的教导，带来的警告，带来的启示，对他们是有帮助。同样，我觉得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活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对我们也应该带来有帮助。我们就从个人的立场，个人人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对我自己带来什么的教导，什么的启发。所以弥迦书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那从一章一节开始，让我们先看到这一章里面这一卷书，这主角他带来的给我们一点的启示，也让我们认识这一位弥迦，这一位先知。一章一节里面所说的是，当犹大王三个王在位的时候，弥迦他是哪儿的人？他是摩利沙人，大概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的一个郊远的地方，乡下的地方吧。也看到从这个我们看到他是南国的人，他生在这一个或者是服侍的时候，是这个犹大三个皇帝的，在那个时候他三个皇帝在位的时候，在下面我们看到的，从主前所有的那个年份都是在主前的741年，到西西家是最后697年，他的服侍的时间大概在当中。然后他的职分是什么？我们说他是先知，是被神差派来传神的话。我们看到他得到耶和华的默示，所以看到他自己，他知道他的位分，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工作。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要把神的话带给撒玛利亚，带给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的首都。那几个不同的年份，我想弟兄姐妹可以知道一点。那我们今天可能花一点时间，我们看这个弥迦书的背景，因为到后面两三个我们讲到的时候就不需要重新再讲，让大家有点概念，我们现在所讲的时段是在哪儿。那南北国的分裂，就是所罗门过后大概是930年，那个主前930年，然后北国是在722年的时候被灭的。然后700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亚述这个帝国在那个时候攻打这个南国，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这几个时间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看到知道。好，那下一个，然后我们在看完这个时候的时候，也看这个地图大概有点概念。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北国就是以色列国，中间就是撒玛利亚，就是首都，南边叫犹大国，犹大国的首都在耶路撒冷。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叫亚兰，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攻击的周围的其他的国家，带来影响。在顶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叫亚述，是另外一个帝国，就是亚兰帝国它衰败了以后兴起的另外一个就是亚述。好，那在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主前七百多到六百多年的，在前大概一个世纪左右，就是主前大概九世纪的时候，我刚才提到这个亚兰那个帝国慢慢就衰落。Okay， 以前他常常去攻打别人，慢慢他因为国家里面的问题，他们慢慢就没那么强，而旁边的其他的国家就开始可以喘一口气，同时也可以重新来建立他们的国家。那有不同的那个战争都在那个时候发生。第一个，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重新可以变成强大的就是北国。那我细节就不说了，就是北国开始它比较强大，后来南国也一样，也变得非常强大。在南北两个国家他们加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版图差不多可以有以前所罗门的时候原来的版图那么多。好了，军事上这两个国家北国南国都非常强盛，那同时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两个国家当中呢就有平安了。那也因为这样的贸易的发展也开始长大增长。特别在我们下地图旁边，下面这不是有亚拉伯吗？亚拉伯旁边是什么国家？埃及。在埃及那个时候有很多他们出产的东西他们都到北边，就是差不多超过以色列北边的地方，在那边很多贸易很多经济的活动、okay， 都要经过的南国跟北国。所以南北国的经济也一样开始发展得很好、okay， 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开始有改变，社会的经济其他的状态都开始这个转型、哦、从原来的单一的是农业开始慢慢向这个商业工业开始发展。那在这个时候慢慢开始有人有了钱，有了钱以后他要做什么？他就开始要投资了，有的还是在这个贸易上面投资，有的在原来他这个耕种农业上面投资。在这一段时间以前呢，是这个社会的传统是每一个人都分了他自己的田地，然后这个田地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从这个社会的改变经济的改变开始，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块田地这个不太合划算。今天我们都明白说我们要规模嘛，有规模以后我们才可以有效率，所以开始有人就打别人的土地的主意，开始这个地主就越来越多，有钱的人就用不同的方法他就可以拿到别人的田地。有田地还是需要有人吗？对吗？所以这一种那个时候叫权贵，他们就用不同的方法，这借贷，用不同的不好的手段，让别人没办法还这个钱，所以不单把地要卖给这一种的，还给这一种的地主或者权贵，也把自己也要卖给别人来服侍别人。那这样的行动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在神眼中神不喜悦的。 那为了让他们可以继续这样做的话，这种权贵就买通了社会上面的宗教的领袖，让他们不会去把他们的错误指出来，也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就很多的贪污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读这个弥迦书以后，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就这样来责备这样的人，你把自己的原来的地你不够，你就要把旁边的地也要拿回来，你自己觉得一个房子不够，你要把别的人的房子也把它占有，你用不好的手段、okay, 来抢别人的东西。然后最后亚摩斯书里面也说到，你们用不好的手段来欺骗别人，让人来服侍你。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神看到这样的事情，不义的事情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他就差派先知来对人来说话。弥迦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弥迦知道他的位分，他的差派，所以他要来传神的话。所以一章二节里面我们的看到，他就要万民说，你们要来听，你们要侧耳而听，听我讲神的话。那一般先知他们所说的神的话，首先他会把神的审判、神的本性告诉他，公义圣洁的本性告诉要听的人，也把他们为什么他们受到审判告诉他们。不过到最后很多时候他都会有把这个希望、这个盼望带回给他要听的他的话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有这一个，我们说这个循环，他先告诉要听的人，审判要来到了，你们面对什么灾祸，为什么你们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但到最后他同样也把这个盼望告诉他们。然后在弥迦书里面一章二章是这样，三四也是这样，其他后面也是这样，所以大概有三个这样的交替，三个这样的循环在里面。好，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到弥迦他知道他要告诉这个百姓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神给他的两个意象来带出来。那第一个意象是从第一章的三到七节，这个是对着北国来说的，这是撒玛利亚对着他们来说的。这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撒玛利亚跟犹大，他要对他们讲话 的百姓，告诉他们，你们看啊，耶和华要临到你们当中，耶和华要来，他是带着大能来的，众山都会烧化，所有山谷都要崩裂，让他们看到耶和华来的时候是带着全能来的。但他也告诉他们为什么耶和华要过来，是因为你们的罪过，所以神要来。这个罪过不单是北国以色列的罪过，也包括在犹大，他们也一样。这两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个两个国家的首都，其实是讲到在两个国家里面当中的领导的当权的 你们应该担当这样的罪。结果会是什么？他预言这个撒玛利亚会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田野里面的乱堆。也说到他在当中一切的偶像都会被打碎，这是说到撒玛利亚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当中的国家的领袖带领人民他们去敬拜偶像，不去敬拜原来的神。最后他说到这个所有的财物都被别人来夺去，那是第一个意象。那第二个意象，在这个当中他所说到是预告撒玛利亚会被毁灭。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时间是在主前的722年，这件事情是发生了，亚述就来把整个北国把它消灭。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是对着犹大来说的一个所先知所看到的意象。他首先说到我要大声的哀哭，光着我的脚，我的上身不穿衣服，我就这样来走。我们要大声的，我要大声的告诉别人，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悲哀的事情要发生了。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跟耶路撒冷。他意思是什么？就是撒玛利亚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他们的败坏没办法改变，他们不改变，所以灾祸临到他们。同样这样的事情在犹大也一样发生，所以他心里面知道这样事情发生在犹大耶路撒冷身上，就是好像北国一样，你们都要面对这样的灾祸。心里面他就觉得很痛，他是很悲哀，所以他就要这个表现出来，让人来注意，让人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了。那在后面几节经文里面他提到有不同的城市，这样的城市都是在南国的城市，说到这样的城市你们要面对灾祸。那因为原来这一段经文是好像是在用希伯来文的那个诗歌的这个方法来写出来，用了我本身我自己对这个希伯来文不认识，所以我只能是帮助弟兄姐妹从这个几个当中我们来看到，这原来这个城市叫伯雅佛拉，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尘土的地方。那他就说到你这个地方以后就变成滚在这个尘土当中，就预言这一个城市以后就没什么都没有，只有尘土。那另外一个这个撒南这个地方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要出来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就不能出来，也不敢出来。其实他们要出来帮助旁边的其他的城市，他们也不敢，他们也一样面对这个威胁。其他的城市都是这样，因为他看见这个异象，心里面他觉得哀伤，要告诉南方所有的人。结果是怎么样？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701年，主前701年，到最后这个亚述的帝国大兵就来围困耶路撒冷，旁边大概有40几个城市都被侵略，40几个城市里面也包括在这边所提到的十几个城市。 先是在这边告诉北国，告诉南国，他所看到两个意象，他让当中的百姓知道，这是神做事的方法。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也是一个圣洁的神。那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先是说到这个神是万物的神，他掌管了一切，没有什么不在他掌控之中。同时也告诉他的听众，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他说过要做的事情就会发生。他也看到事情是怎么样，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他，也讲到神要处理这样的困难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他要处理的是人觉得他们所以依靠的，他们觉得可以来敬拜的偶像，那个是第一个他要对付的他们的事情。那当我们一样听到神的做事是这样做，神是圣洁公义大能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可以像当时一样，听众一样，他们是避免做同样的事情。在预备的时候，我其实是对自己带来的一个提醒，神看到当时的人他们所作所为，神也一样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人能避开他的审判。对我自己一个大的提醒，我生活当中我自己的所作所为神看到，礼拜天弟兄姐妹看到我，平常我看到我自己，神也看到我自己。所以当中我看见有不少的地方我没办法隐瞒，可能弟兄姐妹看不见，但神看见。但神也有恩典，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所以提醒我，当我看到自己不对的地方，我需要向神来求饶恕，因为神乐意来赦免我的罪。另外我们看到神要对付的，他指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依靠的是偶像，神特别生气，也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义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违反了神的本身的旨意。那对我的提醒是，什么是我心里面的偶像？等一下我再回到这一点，我也看到我自己心中除了神以外不少的事情，有的时候代替了神。第三个我们看到先知是来把神的信息要传出来，要警告人，让人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会怎么样做事情，让人有机会来回应，以是避免面对这样的灾祸。同时神也差派先知，先知看到别人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时候，他心里面 觉得哀痛，他要公开来表示，他也把这样所看到的告诉别人，也鼓励别人，大家要改变。这个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自己觉得也做得不太好，就是当我看到别人去拒绝神，故意不跟从神的时候，我不是那么容易去向对方来提出警告，我也比较被动的看到他违背神的时候，我不是那么主动的去向他来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帮助。看到我真的怜悯的心其实不是那么大，所以三个地方提醒我，我所做的神看到，我心中有什么偶像，我不去对付的话，神会对付。我有没有看到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我有没有那种哀痛的心，有没有那种勇气去告诉别人要小心。跟着在第二章里面，先知就告诉大家为什么神会把这样的灾祸审判带来。在第二章里面一开始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章开始，他说这样的人是说到那个权贵，他们有能力，有金钱，他们晚上做什么？他晚上就在图谋罪孽，想到怎么样可以把别人的田地都可以占有，把别人的房子都可以夺取过来，这是他们晚上想到的。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去行出来。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他们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他们可以这样做。那这一段经文其实也提醒我们看到的，他们做的这样的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当中我们看到用的这面字、这个先知里面在这边所说的用了几个字，他们占据别人田地，夺取别人的房屋，欺压别人，霸占别人的产业。然后另外我们所看到一个什么驱使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两个出现了两次，贪图。你没有看到他们贪图田地，他们贪图房屋，他们就去做这样不义的事。可是当他们还在计划图谋的时候，神在这边说，我筹划灾祸葬在你们的身上。这两个字原来是一样的，当他们在想怎么样做不义的事的时候，其实神说，我一样在安排这样的灾祸会临到你们的身上。后面几节经文就告诉他们，你们所有的都要给人家夺去，你要抢夺人家的东西，结果你抢夺回来的都给人抢夺了。然后这一个灾祸临到你们的时候是很快，你们也不会知道。但他们是怎么样反应？当他们听到先知这样警告他们的时候， 他们反而对着先知说，你不可以讲这样的预言啊，你这样讲不对啊，神是有慈爱的，有忍耐的，神不会对我们做这样的事。先知就对他们说，耶和华的话是对行正直的人才有帮助，你们不是。所以跟着带下面的话，你们要听的是什么？你们要听的是假先知跟你们所说的话，你们的愿意听，反而我要说真的话，你们不愿意听。在第二章的八到十节里面，先知再一次说，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话，我就把我的证据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对妇人对小孩把他们要的有的东西你们都要抢去，妇人就从家里面都要赶出去，这是你们所做的事。所以先知就把他们所做的不义的事情告诉他们，也因为这样，所以灾祸会临到他们。那回到刚才我们说的，最大的后面的动力，以及他们做这样的不义的事是什么？贪婪。这边提到两个，贪图，贪图，贪图别人的田地，贪图别人的房子。在旧约里面，大概是在这件事前大概100年左右，在北国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当时的王帝这个亚哈，他看到他这个他自己的宫殿外面有一个人有一块地很喜欢，叫拿伯的地很喜欢。他要把这个人家的地，说我换你的地，我要买你的地。这个拿伯说，我不行，我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块地是我祖先留给我的，摩西的规定是我要一代传一代传下去。所以这个他就冒着这个危险，皇帝说我要，但他也说不行。这到最后，亚哈就觉得，心里面闷闷闷不乐的回到王宫，然后也不吃饭，心里面很不高兴。这个亚哈贪图别人的田地，结果带来是什么？他做了更不义的事，是他的太太皇后。所以想办法把拿伯把他杀掉，然后就把这块地夺过来。贪婪很多时候带来的结果是很不好的结果。那我们说什么是贪婪？贪婪就是我为了我自己的满足，为了我自己的喜好，为了我得到的快乐，我要把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我要想办法把它夺过来，那是贪婪。这一种渴望，这一种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东西，让我自己得到更大的满足，也是我们每个人每日都要面对的困难。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罪。我自己觉得，我对自己现在有的不满足也是一个罪。不满足，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或者有更好的东西，这就是贪婪。这一种的追求，慢慢就成为我的偶像。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面对这样的困难。保罗 在这边所说的，对哥罗西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要非常小心，致使在地上你们所面对的困难，邪情、情恶欲，还有贪婪。他说到贪婪，就好像拜偶像一样。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把神给他的十个诫命，就十诫带给百姓。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当你有偶像的时候，这是不对的。别的神来代替了我，偶像来代替了神，我们那种的贪婪的欲望代替了神。十诫最后一个也是跟这个贪婪有关系，不可以贪恋，贪恋人的房子、别人的妻、别人的一切所有的。这个十诫一开始到最后，其实很多的地方，其实有几个地方都有讲到这个偶像贪婪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要面对的这种消费物质文化，每天我们都是面对这种要让我们内在这种贪的这个渴望要带出来，我们要警惕。有谁还没用过那个亚马逊这个软件？我发现自己最近大概有两年一年多吧，特别是疫情以后，疫情很多时候你不能出去买东西，所以你怎么样买什么你都从亚马逊里面买。好，慢慢我就不要等了，我就有这个亚马逊这个 Prime，所以要买东西的时候，今天买可能明天就到了。然后发现在我的软件里面，甚至我的那个电邮里面，有的时候亚马逊就会告诉我，哎，你上次买的那个东西可能差不多了，要再买了。那很方便哦，就是你把那个手机软件里面过去曾经买过什么，你点他就告诉你了。那现在更快的是什么？你不需要什么 check out 啦，过什么有一个点一下明天就送到了。有的时候他也告诉你，哎，你上次买的这个东西，现在流行的更新的版本或者新的产品是这个，给哥以前那个更好，你要不试一下。更厉害的是什么？如果你买回去你觉得不对的话，那很简单啊，你就把它退过就可以了，什么不要，不用很麻烦。讲一下，我其实他在当中所做的，这样我们感觉到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要跟别人要一样，或者说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我自己那种的欲望。怎么样来面对？有几个，刚才我们说的要警惕，不要让这样的事情成为我那样满足自己，满足我的欲望，成为我的偶像。几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另外也提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我们要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满足神现在已经给我了。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另外一个经文也提醒我们的，我们要追求的能满足我的是谁？就好像大卫一样，他所说的，他看到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该得的， 神会供应我的，所以我依靠的就是这一位神。我所需要的，神你已经为我预备，也为我持守。这几节经文都是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也帮助我自己。到最后，他这个先知就把一个盼望带给大家，虽然你会经历审判，你要面对这个灾祸，但灾祸过后，神要来召聚剩下来的人。神就是你们的牧者，神就是你们的王，他会为你们来征战，会带领你们，帮助你们，把你们召聚回来。那是一个应许。先知帮助听众，他们明白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说过他会做，神也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同样在这边说到，神是公义的神，他说过他会做，他会把他自己的应许会成就，他也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把这个盼望带给当时他们所听到的，也是一个预言，先知看到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刚才说过，先知其中一个功用，他就是把弥赛亚这个信息要带给民众。在弥迦书里面，后面我们看到特别第五章里面就提到要来的弥赛亚。那先知是这样鼓励百姓，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眼目就是看到神要成就的应许。同样对我们今天也是带来一样，我们给当时世代，我们是更好。为什么？先知预言要来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基督今天已经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直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给我们带来平安，他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先知提到三个，他警告当时的南国北国，说到他们要面对的审判，面对的灾祸，也告诉他们为什么，告诉他们为什么是让他们知道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什么原因，也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回转，避免面对这样的事情。但过后到最后事情真的发生的话，也给他们带来一个盼望，神会来拯救他们，帮助他们。这个故事双城记到最后，刚才我们说到有三个，一个三角的关系，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个结了婚以后，这一个男这个女，他们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到最后这个丈夫从英国到了法国以后，也给人家抓了进监狱里面，准备要杀他。然后另外一个原来是他的情敌，后来成为朋友，他就主动的去帮助他们，把他们一家带到他的太太带到这个巴黎，希望可以救这个人。有一点我前面没有说的，原来这两个男的长得一模一样，还记得这个故事吗？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到最后这个叫 Sydney 叫 Sydney Cotton， 他就觉得我要做一件好的事情。原来这个人没什么的，他 喝酒，然后的生活是 不太相近哈，但他最后他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要帮助我爱的这个女的还有她的丈夫，所以他就想办法找到人帮助他进去这个监狱里面，把原来这个要被杀头的，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他们用什么，对 guillotine 砍头的这个，他要面对这个刑罚，他说我想办法，他是进那个监狱里面，把原来要受这个刑罚的这一个人用药把他弄得昏迷了，然后就把叫人把他抬出去，然后自己就换了他的衣服在那边代替他。结果到最后这个他喜欢这个女的跟他的丈夫都离开了法国，到了英国，安全的到了英国，他自己就代替了他，死在这个 guillotine，中文不知道怎么样。好，他讲了这句话，在他说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没有中文翻译，对不起，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的生命放下，让别人可以得到什么平安喜乐繁荣。他也讲了一句话，这是我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谁？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摆上他的生命，来让我们可以过一个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的生活。我盼望我们当中，我们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但你要读过这个故事，或者你听过这个故事，你看见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我们盼望大家可以来去更多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我们当中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要想一下先知带来给我们的警告，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对，我要对付我的罪，但我可以因为什么？因为我有耶稣基督，我可以面对我的罪。贪婪不要成为我的偶像，我有耶稣基督，我就满足。他成为我的份，成为我最大的满足。我今天有耶稣基督，我有这样的盼望。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回去可以在这边可以好好的想，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也可以帮助我。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谢谢天父，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一段经文，虽然在那个时候是先知把你的话要传给当时的世代，但同时我们也在当中我们看到，也一样来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需要有耶稣基督，因为他能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罪恶，以致我们的软弱，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也一样得胜，也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有盼望，明白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我们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来帮助，从这个审判灾祸到这一个盼望鼓励，我们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样可以有这样的经历。感谢 神让他差派他自己的儿子摆上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福分，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拯救。我们就为这个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